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21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十几年面对面讲真相，破除观念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4日。我是95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这里我想把多年来面对面发资料、光盘、台历等及面对面讲真相的一些小故事写出来。一、抓得好。记得那天是恶人周永康被抓的日子，当时同修拿了许多资料给我，我直接就拿去发。我平时都是直接送到人们手中的，并简单讲一下里面的内容。这次我没来得及看，就不知道里面讲的是什么。在送的过程中，别人问是什么，我答不上来，就只能说，你看看吧，都是好东西。我就自我感觉不好，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就再发，是不是不负责任了？于是我就拿出一份，一看，是讲周永康这些贪官的事。我边走边看边说，太好了，这些贪官太坏了，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了。当时我正在一条道沿上走，旁边的人就伸头来看我手中的资料，我就顺势递给他说，你想看呀，我看完了。他就拿过去看了，走几步我又拿一份出来看，结果又有人来看，我又顺手给了他。接下来我一边走一边拿出资料对过路人说，快看，大贪官遭报了，被抓了。人们都接过去，边走边看，发完后回头一看，一路上的人都在看资料，很多人都说抓得好。二、小孩的父母说太奇怪了。2012年5月有一天，我又出去讲真相，走到一条新修好的大路边，当时路还没有通车，路上行人也不多。走着走着，看见路边上有一对青年夫妇抱着个小孩在那站着，我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那小孩就对着我笑，张开双手高兴地摇，做出要我抱他的样子。我心想，这小孩跟我有缘，于是就说，小乖乖，你真乖，你笑得好甜啊。我摸了他一下，小孩立刻抓住我的手，硬要我抱。我从他妈妈手中接过小孩后，小孩高兴地在我怀中直钻，又一个劲儿亲我，接着就和他父母做再见。他妈说，这也太奇怪了吧，我这孩子平时很认人，连他姥姥都不让抱，你抱着他还就笑，谁都抱不到，他从来没见过你，怎会要你抱，而且现在还不要我们了，真的是太奇怪了。我就告诉他，我和这小孩有缘，他要我抱是为了让我救你们。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天门自焚的真相及贵州藏字石的事，叫他爸在百度上查，他一查就查到了。我就告诉，天意如此，中国共产党亡，这就是天意，人不能违背天意。我又问他们入了党团队没有，男的说是党员，女的说是团员。我说退了吧，不为你们着想，也为孩子着想吧。他们很认同我讲的，都同意退了。我又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并有福分。他们说谢谢谢谢。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在救你们，我只是给你们传福音而已。他们说还是要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三、我什么都知道。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很不喜欢公安人员和那些戴袖套的人，认为这些人迫害大法弟子，受毒害最深，不可救药，从心里不想给他们讲真相，认为是狗就会咬人，所以一直不去救这些人。也是因为我被迫害过几次，心里有阴影，总是看着这些人就绕着走。2017年3月一天，我同两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在公园的一处看见有一对老年夫妻，俩同修去给那个女的讲，但我看了看那个男的， 觉得他不好讲，就想回避，但又一想，既然碰到了，可能就有缘。于是我对他笑了笑说，大哥你好，我们碰到都是缘，我告诉你一个福音，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退了吗？他说没。我就给他讲真相，不管说什么他都知道。我说我们既然有缘分，你就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退了保平安，以后瘟疫来时命能保。他说好吧，谢谢你。过后我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分手后我给同修讲这个人什么真相都知道，我没费多大劲儿就讲退了。他们说你退的那个是公安局当官的。我听了后心里一惊，怪不得他什么都知道啊。同时我也明白了师尊安排我遇到他的用意了，就是破除我脑中害怕公安、害怕被迫害的心。同时我也明白救人是不应该挑人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得救的机缘，而且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缘，能多救人。我就在想明白了的那一瞬间，那个怕公安、怕被迫害的物质就被师尊拿掉了，我的心一下就明亮了，轻松了。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四，省政府的秘书。又过了几天，我们又到公园讲真相，看见一对年轻人，我们马上过去打招呼。那男青年很能说，交谈中我得知他是省政府的秘书，我当时就想公安能救，省政府的人同样能救，于是先夸了他的女朋友几句，接着话锋一转，就给他们讲起了真相，讲了大法是什么，中共是什么，还有藏字石的事，天门自焚事件。他听完后很吃惊，我又给他讲三退的事，他很赞同我讲的，说我是党员，他也是。我就给他们取了个化名，他们很高兴，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叫他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会给你们带来福报与平安。五，年轻的基督徒说，原来是创世主下世救人啊。一次我在街上等同修，看见街上对面站着一个女孩，好像也在等人，我就过去微笑地说，小妹妹等人啊，你真漂亮。她很礼貌地说谢谢。我问她还在上学吗，她说大学刚毕业。我说祝你找个好工作。她说谢谢。我说你在大学入党了吧，她说入了。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我就给他讲真相，我让他退出入过的党团队，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幸福平安。这时他说我有信仰，我信耶稣。我说有信仰好啊，有神的保护好啊，但是你身上有不相信神的印记，神会保护你吗？知道撒旦是什么吗？是魔，和基督对着干的。知道马克思吗？共产邪党创始人，可他是撒旦教教徒。我就给他讲了马克思从基督徒怎么变成撒旦徒的事及他的终极目的。接着我讲了法轮大法是佛家最高深大法，创世主为了救神造的人，传天法救人，因为人是无法与魔对抗的，只有抹掉魔打的印记才能得救，也就是三退才能保平安。他听明白后愉快地做了三退，并一再谢我。我告诉他谢创世主，是他叫我救人的。他说原来真是创世主下世救人啦。六，疫情期间救人集。我们几个同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已有十几年了，我们天天都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在家学法，风雨无阻，从未断过。疫情期间在师尊的加持下也从没停过，天天照样出去救人。今年二月武汉肺炎爆发后，各个小区都封门了，出门进门都要身份证与绿卡，有的小区两天才能出去一次，买点生活必需品，人人都感到自危，把自己关在家里，街上行人很少，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怕传染病毒，这给我们讲真相造成阻碍。怎么办？ 大家交流后决定，不管怎么样，我们绝不放弃救人的机会，绝不放弃我们碰到的每个人，救一个是一个。每天出门前，我都给师尊上香，请师尊加持弟子，把有缘人领到身边，弟子一定平安回来见您。出门后一边走一边发正念，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在师尊加持下，每天出去都能遇到几个或十几个有缘人。我每讲一个有缘人，就会在心里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师尊加持弟子，谢谢师尊鼓励弟子。走出小区也从没被阻拦过。下面讲一个故事。一次我一上公交车，就和我附近的几个人打招呼。你们好，愿这个武汉病毒远离你们，愿你们平安幸福。他们几个也都说，你也幸福平安。接着我就一个一个地给他们讲真相三退。当然车上不讲太多，我只是讲共产党在多次运动中杀了8000万中国人，特别是现在迫害法轮功，活摘人体器官卖钱，天地不容了，天要灭他。你们没做这些坏事，别给他垫背。法轮大法是佛家最高德大法，真正救人的。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神佛就会保护你。他们很认同我讲的，我问了他们的姓，给他们取了化名，退出了参加过的党团队组织。我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病毒就会远离你们。这九个字是预防治疗武汉肺炎的灵丹妙药。他们都很高兴，一再谢谢。我让他们谢创世主，因为是他在救你们。在下暴雨这段时间，我们经常在公交车上讲真相，讲几个又换一辆车，所以下大雨我们也能救到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耄耋老人谈背法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3日。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到了80-90岁，已行将就木，行动迟缓，大脑记忆力减退，耳聋眼花，体弱多病，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然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除了年龄随着时间不断增长之外，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却一天天往年轻人方向退。在师父的指导下，不断去人心，转观念，保持修炼人的精进状态，我越来越体会到人的健康精神、纯正信仰对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下面我把自己学法背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请同修慈悲指正存在的问题。每周5天时间，我都是下午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学1至2讲，保证每周最少学1遍转法轮，抽时间学其他讲法，一般每天早晨发完正念后，背论语和师父近期发表的7篇经文，在棒喝只背了前2个自然段，另外还背转法轮中的一些段落，每天用30分钟背一遍。我觉得当前正法即将结束，邪恶仍在垂死挣扎，大法弟子还有不少人心执着要去，救人的事很急，因为还有不少人没明白大法真相，各方面的时间都很紧迫，尽量做到法理清楚，正念强，摆好师父要我们做的3件事之间的关系，少走弯路。我觉得学好背好法至关重要。首先谈一谈对背论语的认识。2015年5月14日，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大家都会背论语，论语也在正法的修炼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正念，也起了正的作用。师父在其他讲法中也多次讲到，师父所有讲法都是在解转法轮，论语是转法轮的概述。虽然我悟不透论语意义有多大多深，但是我感觉到背会论语对我们修炼人的严肃和分量。前些年明慧网文章中有一个康熙大帝小时候学习的故事。康熙大帝四岁时背诵古代典籍文章，要求重复120遍，牢记心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也采取这种方法背法，效果明显。同修们的学法背法的方法对我帮助也很大。每次学法背法前，先加上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给弟子智慧、信心和记忆力，清除干扰弟子学法背法的一切常人观念和干扰因素。这样做确实提高了背法的效果和速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从中也悟到了师父讲的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过去老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背法困难，信心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之二是没把学法背法统一起来，把会背当成了目的，没有把背法当成是学好法的一种好方法。背法的过程就是学法的过程，把背法当成目的就容易死记硬背，背会的难度大，速度慢，信心受挫，易半途而废。如果把学好法当成目的，开始就是多看多理解法的表面意思，师父每句话每段法的内容关联和词字句的特点，找出句与句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样学的变数多了，对法理解的也多了，对每句话每段法印象也深了，背法的效果进度也上来了，背法的信心也增强了。师父会不会考我们背一段转法轮、背论语呢？不管师父会不会这样考我们，可是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到时候我如果跟师父说，我原来会背，现在又忘了，或我能背下来，短不了有缺字、多字、少字的地方，那能行吗？我悟到，背论语应该要求自己一字不错的连贯的背下来，把每天背论语当成学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的思想中时刻装着法，时刻保持正念，让邪恶因素、各种人的执着无空子可钻，给师父多一份欣慰，让自己少一份遗憾。另外，从去年七月份开始至今，师父发表的7篇经文，在学这些经文的过程中，我能悟到的一点是，7篇经文都有不同的代表性，对我们大法弟子走好今后的一段正法修炼之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师父要我们做好的3件事，如何处理好3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修好自己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想到了，讲到了，就看我们如何做到了。我理解师父的理性经文不只是给大法弟子看的，对全人类都是最大的慈悲救度。在人类大劫、大瘟疫和各种大灾面前，如何选择未来走向光明，指明了方向，对那些对大法犯罪的坏人们，都在给他们悔过、重新做人的机会。修炼人熟记这篇经文，就能清楚地知道以后的这段路怎么走好，不迷失。这是我为什么每天要背论语和师父近期7篇经文的原因。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骚扰，不忘救人。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9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弟子，在修炼的路上，在反迫害中，走过了23个整年了，今年61岁。我们单位的多数人，从局长、中上层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很多都听我讲过法轮功真相。丈夫是在主要部门的领导岗位上退休的，现在我和他回到离我们工作地100多公里远的老家，照顾年迈的公公。公公97岁高龄，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还能出去和他的老朋友们谈笑风生。孩子在省城副处级岗位工作，这些正如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真实写照。4月的一天，我户籍所在地的协党政法委书记徐爱华，徐爱华是化名，派出所所长、社区主任、协党支书一行，从100多公里外来我家骚扰，要我签所谓三书。作为大法弟子，把修炼心性、提高层次、救度众生视为自己生活的重要内容，把中共恶党的这次行动当作救度有缘人的机会，不被骚扰所动，感受到心在法上的无畏无惧。正如师尊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讲的，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之前他们曾多次电话骚扰我的丈夫和儿子，要他们劝我签三书，否则要对丈夫进行处分，降工资，要把我的材料送儿子单位，开除他的公职，还说我的很多证据在他们手上，不配合他们工作，就把我移交司法部门等，进行恐吓和逼迫，给我的家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恐慌。他们的目的没得成，就找了我的原单位，单位就派了一位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等一行，直接来到我现在居住的老家找到我，要我把三书签了，否则会影响单位各项考核成绩。单位来的这些人是我退休后才来的，没有听过大法真相。我想这次也不是偶然的，是师父有意安排他们来得救的，他们也是有缘人。我热情地接待他们，请他们到餐馆吃饭，边吃就边给他们讲真相，还解答了他们提出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为什么他们帮助劝说我签三书是在做恶事等问题。听完后，他们惊讶地说，原来法轮功是好的，这么多年我们被蒙在鼓里了。他们个个脸上带着笑容，起身要走时还关心地对我说，你多保重，饭也吃了，我们回去了。看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身影，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欣慰。回想给他们讲真相的整个过程，有些内容过后我只回忆起大概意思，具体的原话怎么讲的我都记不全。我感觉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没过几天，社区主任又电话骚扰说，政法委书记说的让我想想，过几天他们还要过来，三书还是要签的，不然他们交不了差。情况出现反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作为大法弟子，师父教导我们遇事向内找，反思当时的情景，自己讲话的语气不平和，有争斗心、怨恨心，再深挖，还有名利心、怕心等，还有对家人的情和私心，才使得这几个人没听明白真相。特别是徐爱华，他是关键。 我不能被动受骚扰，要主动用电话给徐爱华讲真相，阻止他们对大法犯罪。于是我马上抓紧学法练功，用法来对照，除了找出的各种执着和人心外，还发现我的忍没到位，善也不够，还有个慈悲心的问题。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我的慈悲还没达到能深深打动人心的程度，还要加紧学法。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学好法，才能修出慈悲和善心，才能救度众生。第二天，我请来同修们一起切磋，大家共同配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另外空间操控这些人员参与所谓骚扰行动的一切黑手烂鬼，清除阻碍徐爱华听真相电话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让他平静地听完真相。我在强大的正念场的加持下，把慈善融入到讲真相的过程中去，用自己的手机真实的姓名顺利地拨通对方电话，告诉他我是谁，为什么给他打电话，然后就用平和的语气把事先大家切磋准备好的真相内容和善地告诉对方。听完后他说他知道了，但他从农村出来不容易，要生存，他也不愿这样做，他现在外面出差，要十多天才回去，等回去了看能不能想办法再说。我感觉他听进去了，他明白的一面明白了，只是人的一面很无奈。我真心希望他不被邪党的淫威所迫，明智地给自己及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经历了这段时间的历练，遭遇到多次的骚扰，在师尊的呵护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化解了一难又一难，深刻地体会到大法的无限高深，无比威严。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做个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生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三言两语正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30号。那晚写完一篇心得体会，并顺利投递到明慧编辑部，心情感觉特别好，然后就是浏览大纪元网站，一看时间已经是半夜2点多了，赶紧定好3点半的闹钟，倒头就睡。闹钟很快就响了，感觉没怎么睡呀，脑袋晕晕乎乎的，熬夜的滋味果然不好受，心想这种状态怎么练功呀。虽然想起师父讲过练功在恢复体能上要比睡眠强得多这方面的法，但是一股强大的困意完全充斥了大脑，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定好了5:50的闹钟后，蒙起被子又呼呼大睡起来。闹钟很快又响了，怎么脑袋还是迷迷糊糊的，一团浆糊，勉强起来发完正念，又定好了上班的闹钟，赶紧倒头补觉。躺下后心里感觉那个不得劲儿呀，浑身的各种不舒服，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很快上班的闹钟响了，整个一上午脑袋晕晕乎乎的，插根弦坐在办公桌前直犯迷糊。 中午下班后，在单位吃完午饭，急匆匆回到家，盘腿打坐，把12点的发正念补上后，很冷静地思考着，是补觉还是练功？回想着一上午被困魔折腾得够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练功。练完了一个小时的法轮桩法后，感觉神清气爽，浑身说不出的舒服带劲儿。师父在《再棒喝》中说，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师父在《再棒喝》中还说，修炼的严谨，一环扣一环，即使每一刻每一步都不能被干扰。从这次的经历中，我深深体悟到修炼的严肃性，修炼中哪方面带有一丝人心人的观念，就可能使我们在这方面受到干扰。如果不及时正心，归正修炼状态，接下来可能会摔很大的跟头。修炼就是这样，不会有超出常人状态的表现形式。如果把自己混同于常人，那么干扰可能就瞬息而至。这个时候正心就尤为重要，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不折不扣地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那么就会很快排除干扰。一点修炼体会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大法弟子的感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5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今年80岁。24年前的那个夏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夏天。那个夏天，我得法了，成了师父的一名弟子。在24年的修炼中，有一点我是十分清醒的，毫不含糊的，那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我每天自己在家认真学法，从不间断，还坚持参加学法小组学法。我们的学法小组无论是在疫情中，在节假日，还是在偶遇警察上门骚扰，都没有停过。同修们堂堂正正地到点就双盘或单盘腿，双手捧着书开始学法。我们牢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真的是这样，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都感到这个场是那样的慈悲祥和，谁也动不了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匪浅，提高很快。有一个同修，由于某些原因，读法时老是受到干扰，不是读错，就是添字或者少字。经过其他同修的善意提醒，他自己也认识到一定要做到静思静法，正念排除干扰。现在学法时，主元神很精神，读法很流利。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个个身心健康，人人家中都开着小花，平稳地做着师父要求弟子做的三件事，比学比修，用实际行动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今年是个更加不平凡的一年，历史已经走到了最后，常人在这乱象中惶惶不可终日，大法弟子心知肚明，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救度众生。有一次，我遇到我单位退休的老书记，谈到了法轮功，谈到425万人大上法。他一直很平静地笑眯眯地听着，还说，那么多人，最后走时连地上一点纸屑都没有，
都很自律。听我讲了真相后，他同意用化名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他走时还看了看我给取的化名，才放心地走了。在我外出乘公交车遇到不同的驾驶员时，在等红绿灯时，我先是客气地跟他打招呼，然后送上一张真相护身符，祝他平安，再简单地讲几句大法真相，一般都能退出协党组织。等我下车时，还会跟我挥挥手告别。一个新小区门前设有一个岗亭，每次经过时，看到总有年轻人高高的站在里面。一天我过去和一个年轻人讲话，他弯下腰来听，很认真地听。当我递上真相护身符时，他还仔细地看上面的字，然后小心地放入口袋。我给他讲三退时，我问他姓什么，他会仔细地告诉我，比如姓张，他会说是弓长张。问他名字时，他就告诉我真名。下次再经过时，发现换了一个年轻人。又是这样一个讲真相过程，又是一个年轻生命获救，都是师父在救众生。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今年夏天，我已是80岁的人了，虽是耄耋之人，但很健康，耳聪目明，自觉还很有朝气和活力。每天上午基本上是一个人出去救人，这样就省去了因等待同修而浪费的时间。讲真相时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不同的人慢慢地讲。有一次在一个超市门口遇到一个大学生，才讲了一个开头，他就说他都知道，因为他有个网友是台湾人，也是大法弟子，给他讲了很多真相，但他还心存疑虑，还没有三退。他说今天看到我80岁了，看上去还很年轻，头脑如此清晰，才真正相信那位台湾大法弟子讲的是真实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好人。我告诉他，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才能教育出这么好的弟子。最后他很开心地退出了党团队。还有一次，我去了一个卖电子产品的地方，准备买耗材。我跟那个老板讲真相，他就说起天安门自焚的事。我告诉他那是世纪伟案，并送他一个维火光盘，让他回家看。后来我再去那个商店，他笑着说，那张光盘我看了，看了。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三退了。还有一次，我从一个小区的一个单元的6楼开始送真相资料，我敲开了一户一户的门，送上一份一份护身符，明真相做了三退的，我就记下一个一个的真实姓名，其中只有一个单位的干部没有退出。听到我一声声的祝福，看到我汗流浃背的模样，他们都很感动。其实我自己真的感动，泪水都快流下来了，因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只是因在常人中，特别是魔党的迫害，有人现在还不能清醒，很可惜。我常告诫自己，今后一定更坚定地信师信法，精进实修，克服安逸心和惰性，心系众生。有三次是在广场和超市门口，就有人要学练功法，我当时就做5套功法的动作给他看。因为环境的原因，只教了2套法轮桩法。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心中真的感动，因为我们都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是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再次向师父献上我真诚的感恩，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